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生很混乱，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境况，但这是事实。我们那些讨厌的困局、混乱，最终会导致两难局面的出现。当我们陷入困境，四面楚歌，环境迫使我们做出艰难的选择。您可能今天正陷入困境，在两个选择之间要做出决定。我们将探讨亚伯拉罕的脚踪，从创世纪看他的故事，发现这位神的仆人面对一个两难题。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抢在神前头这个题目。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走过了人生许多的道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更感觉到我们需要你。毫无疑问的，许多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感受，因此今天我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无论是哪一种的需要、痛苦、困局，都恳求主尽快来厘清，而使我们明白你是答案的中心。你是神，我们不是，唯独你是神。正如同我们的唱颂，我们为你兴奋的高歌，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颂和敬拜。天父啊，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感谢你的计划安排我们在母腹当中受孕，那九个月在母腹中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让我们有自己的个性、兴趣、恩赐、优点和缺点。你设计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但如果没有救主，我们就会发觉我们自己不完全。主啊，我们今天感谢你，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他来到我们中间，不是要审判罪人， 而是要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大概说，凡劳苦、心灵破碎、重担吃重的人，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愿今天凡听到你话语当中的真理的，生命可以得着这份安息。还有这大千世界的其他地方，那些接受真理教导的人，同样得享平安。愿我们记着，主耶稣他本来是无比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的供应丰富，我们欢喜快乐。愿颂赞荣耀归于基督。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生最糟糕的困局，莫过于属灵的两难困局。你会继续的等候神的工作，或者呢，你会抢先一步行动，激昂的宣称说：“天助人自助。”圣经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引用这句话。或许啊，我们应该要帮我们自己。不要再等下去了，毕竟哎呀，我处事很英明，我遇到阻碍知道如何的去解决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样做，便是走在神的前面自作主张了。人往往很容易就走这一步，也经常出现这个情况，你们都知道吧。人绝对不会因为年纪稍长就不至于越过雷池，抢在神的前面自行的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不认为年纪有太大的帮助，反而是更会将事情合理化，想办法说服自己去做。而且呢，年纪越大，情况往往是越严重。当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的第十六章，就会看见人性没有耐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进入到正题，这一章是关于两个年长的人。亚伯兰这时候85岁，他的妻子撒来则是75岁。他们结婚许多年了，而且呢，神很清楚而且重复的说：“我会赐给你们夫妻俩一个儿子，我会将这个孩子赐给你们，将来从这个儿子而出的是许多的后代，他们会组成一个庞大的民族。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应许的事情必定会发生。”神甚至跟亚伯兰立定的誓约啊，你脑里面知道的啊，这是神说的话。但是呢，你一直等下去， 你的妻子已经不再年轻了，没有人比她更清楚这一点的。哎呀，这个时候困局来了，因为亚伯兰将这个问题已经跟许多的朋友分享，每一年他们都想要知道说，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撒来怀孕了吗？你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将会发生，那么孩子呢？你看，这个困局令人是更加的尴尬。于是呢，就出现了两难的困局。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呢？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经文开始的时候这么说，他有一个埃及的婢女，名字叫做夏甲。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撒来对亚伯兰说话之后，经文就说了，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经文没有记载他们祷告，这是很生动的描述。在第十六章里面没有提及他们寻求神的旨意。现在亚伯兰可以这样的处理说，嗯，我很欣赏你的想法，是很有创新的，是很有创意的，即使在我们今天的风俗里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不正确的，因为神说你会生孩子，你忘记了。我明白这个主意实际上会产生一些问题，但你和我都知道这么做就是抢在神的前面行动啊！你要明白，当自己处于困境导致这个情况出现，你是想的不够透彻的，除非你的心很坚定，否则的话连最亲密的人的意见都会影响你的决定的。如果是错的意见，需要有很坚定的个性才会说，嗯，不是这样的。但是亚伯兰他没有这么做，他当时的回应则是，好吧，何乐而不为呢？毫无疑问的，他们将问题合理化。亚伯兰娶了夏甲，与他同房，令他怀孕。这顿饭真美妙啊！哎呀，亲爱的，真的是很美妙。神会对我们的决定感觉到欣慰的。如果不是神，那么夏甲就不会怀孕的。你看，自我满足，但是不合理的解释，结果呢？恶果很快的就出现了。夏甲正是怀孕之后不久，她明白她自己有了身孕啊。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哦，小看，很强烈的词语，没有错吧？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小看撒来的，但是毫无疑问，她对于她自己怀孕感觉到很自豪。于是呢，就看不起年老的撒来膝下无子，没有孩子啊。这个有点反应快速哈，人可以很快的就变得很丑陋了。夏甲小看撒来，当你读下去，你就会看见撒来非常痛恨使女夏甲。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亚伯兰就说，哦，好啊，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啊，你看，你看，撒来这个时候才提到神呐，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你知道什么吗？主意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自找苦吃，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哈，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啊，这是非常棒的。我要请你在你的圣经这一页的边缘可以记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现代中文的修订本这么说的，你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上帝，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因此让我告诉大家，当人置身在混乱的最前线或者中心的时候，不论做怎么样的决定，种什么便会收什么。虽然不一定会及时就看见结果，但是呢，结果已经存在了，随时会出现的，这可能是数天，也可能是好几个星期。何西亚先知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这可能是暴风的情况， 这个家庭本来是和谐的很，愿意相信上帝，等候他收割他们所栽种的一切。突然之间，和谐尽去，你能够想象这一晚在餐桌之上，那两个妇人之间的距离，彼此互相的仇恨，即使没有苦毒的说话，至少内心针对对方必然是有许多的苦毒。听众朋友当中，有的人婚姻就好像这样的困局，双方都不愿意承认错误，承担责任，随时都准备好要埋怨对方，这是多可怕的生活方式啊！因此我们看到夏甲没有办法忍受了，所以第六节的后面就说他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夏甲逃跑了。有第七节到十四节，我们第一次看见神看顾一个受虐待的妇女。我们在圣经第一次看见神看顾单亲的家长，我们可以这样的称呼夏甲，他因着风俗而结婚。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经文对于夏甲有多方面的描述，他可以称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没有强求这件事情，他忙于工作，但是突然之间戴上了戒指，跟一个85岁的家伙洞房了。既然女主人这样要求，哎呀，我只好唯命是从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一生，给弄的是一团糟。第六节，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他从撒来面前逃走，他逃往哪里去呢？他没有目的地的。人如果因为受虐待逃出来，目的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逃出来。我的妻子和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的女儿不理会父母的反对，一年多前结了婚。你猜一猜结果呢？这个女儿她遭遇了家庭的暴力，她现在活在虐待的阴影底下。她回去一次，但又再受到虐待，现在她逃了出来。她可以逃往哪里去呢？如果这个男人跟踪她，是可以杀死他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想而知，这个夏甲逃跑之前，他所要面对撒来的愤怒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只要能够逃出来，无论什么地方都好。于是夏甲他来到了旷野的一口井旁边，抬头向天，神多么的怜悯，多么的仁慈，神与他见面了。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如果有人在逃命，我要跟你说几句话，你永远离不开神的视线的，神他就在这里等待你，谁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你复原，走过这段困境，得着拯救。但是神他关心你，他向着你，我也非常同情你目前的处境。第八节就对他说了，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我哪里去呢？你要明白，天使他并非无所不知的。我不知道这整个故事，只找到夏甲的所在地，神派他来帮助夏甲。夏甲就回答了，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重点就是耶和华暗示他会看顾夏甲的，我认识你，我会照顾你，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安排。我们继续看第十节，又说啊，你要留心听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啊，这是关于夏甲的哈，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希伯来文以实玛利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听见这样的意思。十一节后面，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耶和华的使者说我必啊，就是指这个孩子的出生哈。看到这里说我必，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纷争早在以实玛利出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啊。第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幅图画是充满着侵略、敌对、坚决还有野蛮的本色。不论以实玛利去哪里，都会带来纷争的。人在这些纷争当中，永远不会有平安的。我们会尝试，世人会努力，但是平安不会临到。一直到神亲自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生一个儿子。夏甲称对他说话的主为看顾人的神。他得到了释放。你看见我，知道我在这里。这个暗示了你关心我。你关心我，我很感恩。第十三节，夏甲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嘛。夏甲如此的感恩，赞叹无比。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活下去，他听见神的说话，现在很感恩。因此呢，夏甲他给那口井命名叫做皮尔拉海莱，这就是第十四节，一个很古怪的名字，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永活的井，永活的神看见我，在这口井旁边，永活的神看见了我。我要给这口井命名，意思就是在这口井的旁边，永活的神看见我了。我要给这个井来命名，因为神不仅听见我的说话，也替我的儿子命名为以实玛利。因为神听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方。神与我见面，看见我的需要。这口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的中间。经文接着略过了差不多有九个月，我们看见第十五节就说了，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以实玛利会不断的为这个家带来冲突，他不断的这样制造矛盾。我们暂时不探讨这一点，稍后才来讨论。我现在对于他的岁数是很感到兴趣的。当时以实玛利出生了，亚伯兰是86岁啊。现在他们急于实现计划，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他们已经等得很疲倦了，他们抢先在神之前来工作。亚伯兰当时就是86岁。我们来看神对这些行动的回应，看看神何时才带来以撒。我们要翻到第21章第5节哈，我们做一下简单的算数。创世纪的21章第5节说，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凭着应许所生的以撒出世了，他是神所应许的后代。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当时亚伯兰的年纪。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是86岁，以撒出生的时候他则是100岁。你可知我从当中明白什么事吗？我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属灵原则，即使人抢先行动，都不会让神改变做事的行程。神他会对人说，我没有准备行动，这还不是时候，你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学习了，你要信靠我，我不要打算解释任何原因。我提出了这个议题，因为你们许多人目前就是陷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你想要得到答案，你在祷告说，主啊，快点吧，我现在就想要知道，我在等候已经8个星期了，8个月了，或者是已经8年了。神知道的，人在面对很大的试探的时候，就会赶忙的抢先行动，好将事情赶快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人很想要得到释放，想要把事情解决了，却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局，真的是疲倦无比啊。
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抢在神前头。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抢在神前头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抢在神前头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